主啊，我们谢谢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脚前。主啊，求你预言的启示的灵在我们当天运行。主啊，求你的奇妙的智慧在我们当中彰显。主啊，求你高抹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的课叫深渊与深渊响应，这是我们的第八讲。不过在我们真开始讲这解释异梦异象之前，我们会把上次没讲完这个怎么操练的方法继续讲完。直到最近我们在这个世界各地有很多灾害啊，地震啊，台风啊，然后我就想起我在3月23号做的一个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3月23号这个梦中，我发现我自己站在一个地底下一个很大的大厅，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这个大厅里面，天花板、地上都结满厚厚一层冰嘛，我是站在冰上面的，所以整个房间几乎是冰冻的。然后我转身一看，我的右边墙上有一个很小的门，也是结满了冰嘛。那我一进去一看，其实房间不大，小小的。突然间我发现我正前面的墙上也是结满了冰，但是这冰后面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火光。然后我仔细一看，突然间就毛骨悚然，因为这冰后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火山，快要爆发了嘛，只有一层薄薄的冰隔着。所以我赶快就冲出这小房间，顺手关上了。不过我也知道真的爆发以后，这个小房间是挡不住的嘛，所以我在想说我得赶快警告这个地面上的人。然后上到地上要经过一条很黑暗的地道，我好像觉得自己好像被夹在里面喘不过气，几乎要窒息了。然后我好像在重出母胎的样子。然后过后我一转眼一看，我已经站在一个那种一个官僚前面，好像坐久了哈，很老油条。然后就问我说，他听了我这么紧急的描述，他还不慌不忙说，那你有什么统计数据可以让我证实说你这个观察是正确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我又做了一长串的梦嘛，就是赶鬼啊，然后接着说我在一个很大的人群中，然后孩子跟我走，突然间孩子就不见，我就赶快去找。然后又变成说好像一个我姐妹我认识的，跟先生有时候不太好，他们家装了两扇新的门，然后这梦就结束了。所以后来神就开始印证嘛，在当天，其实在当天同一个时间，在新疆3月23就开始有地震。然后过几天美国中西部、缅甸有风灾，四川有地震，就5月份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明白说，其实这个梦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梦。这个整个大厅被冰封住，冰是水结成的嘛，水代表神的话语，所以冰把它封住，就是神的话语把这个地底下这个大厅封住了，这火山暂时不会出来。那右边这个小房间，首先这小房间代表是个局部性的，就是在小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局部性的。然后右边是代表起先嘛，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是头身子。其实你在圣经里面看，所有讲次序都是先讲右边再讲左边，犹太人很注重这次序，我们以后也会讲。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局部性的小小的一个前奏，我们这个属灵的局势已经进入一个阶段，会有很多天灾人祸，这是神的命定。然后所以右边左边的大厅就代表右边之后的大厅，大厅代表许多人相聚的地方，也代表整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前奏到下一阶段我们正要进入这个阶段。那当然这个官僚的反应其实代表很普遍我们世人的反应，我们认为这些天只是天然灾害，局部性的，跟人类的罪性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只是天然灾害，只是局部的，然后 isolated 是个别的，不是有背后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他没法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指引，我们知道这后面代表的是什么。当然这梦以后又有赶鬼释放，其实是代表说教会应当兴起抵挡魔鬼，把人拖到地狱里面去。在人群中我跟孩子走，突然间他走失，我去找他，其实神是让我体验说作为为父的心，虽然那些人无缘无故就失去生命，神还是很爱他们，但是因着人类的罪性有些后果我们需要承担，但是这是神允许的，只是借着要提醒我们。在梦中让我找自己的孩子，其实是提醒教会说体会为父的心，赶快去找那些失散的孩子，因为他还小，他还不懂。然后爱主跟有时跟先生不太融洽的姐妹，其实代表我们耶稣的心腹，我们教会跟有时跟耶稣不太融洽，大家都想做心腹，但是做心腹也有一定的标准，要圣洁。然后家有两扇心门嘛，门就代表新的面貌，门面也代表耶稣基督道理、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恶是代表见证，我们一直操练两棵橄榄树，两个见证人是恶，一个意思也代表见证。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有一个新的门，神会给我们教会的两个新的门，有个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基本上这梦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说我们世界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动荡的阶段，那神提醒教会应当兴起发光嘛，所以我们要提醒世人，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还是一个局部性的小房间，但是总有一天这个神的时间会进到一个大厅里面，这是第二阶段的事情，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然后我昨天晚上我就突然间想到阿摩斯书这第四章十三节，他讲那造山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一万，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叫耶和华万军之神。曾创造天地，他也将他的心意指示人，他允许晨光就会变为一万，世人就以为原来是以为是非常平安的，一瞬间灵界的局势一转，就进入神的这个第二个阶段。所以阿摩书三章七到八节他也讲，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耶和华发命谁不能发预言呢？狮子吼叫当然就像那个现在天然灾害，我们知道就像狮子在吼叫，大家都很害怕，但是神必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们，而且这里讲的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最近研究的都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十八节神讲的应许，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十七节讲神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十八节讲那个他的儿女都要发预言嘛。所以耶和华必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儿女，果则就一无所行。我相信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在同一个时候，甚至很早以前有类似的神的启示，因为耶和华要发命令，大家都要说预言，所以他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说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他唯独他是拯救。所以我们的反思就是说，我们当然同情啊，帮助那些受灾的人，但我们教会最大的反思是我们应当崛起要传福音，灵成灵命灵力，这才是最大的教训。对教会来讲，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应该传福音。 OK， 我们回到操练的课题。基本上我们上个星期讲了什么操练，但其中一个问题常常问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是否已经被高抹？有时候我们来了聚会啊，各种聚会啊，就是很高兴啊，脸上红红的，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些问题，说我到底有没有被高抹？所以这问题其实也不太是很深奥。如果高抹很深，你当然知道。如果你问这问题，经常就是说你知道好像有，好像没有，你想确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当然是说我们是你一定有受到高抹，只是或多或少。但问题在于说，你要思考说神为什么没有大大高抹一下把你击倒在地的原因呢？其实这原因其实是神要让我们操练这个恩高，越操练慢慢的加增，我们的恩高就会增加嘛。 所以基本上神的心意说，你不操练不巩固，这恩膏就会流失。然后第二种可能说，有的恩膏不是外在的彰显，不是非常有能力的，而是一种内在的，或者是一种比较亲灵的恩膏，比如说话语的恩膏啊，不同先知性的恩膏是不同的、而这样的恩膏常常是你要在侍奉中祷告中突然间你发现说，哎，我现在可以看异象，我现在有异梦，我现在有知识的原因，你才知道你已经受膏抹。所以这个有时是这样的，就神好像就是放一颗种子在你里面，你要积极参与神的事工，你要常常祷告，这种子就会发芽。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说，每样的恩膏经过不同的讲员有不同的反应。讲员就像一个管道嘛，那每个人的管道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有时候你每个人每个讲员对恩膏的反应不同，所以你在某一个聚会你的反应很有可能就跟那个讲员一样。所以啊，你是有时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说你的期望要放，要你的要宽广，你不要说我这次去聚会我一定要被击倒，不击倒不就不叫高我。所以你的期望可能要重新的调整，或者说我一定在聚会中我一定要极大的反应，手一直要抖抖抖抖抖，然后就那脚一定要抖抖抖才叫做有恩膏。其实也是说你的反应可能跟讲员的一样，或者是神造你本来就对这恩膏没有这种特别的反应，因为这反应脚抖抖抖手抖抖这些都是身体的反应，是你属灵人接受以后你的身体才对这个有反应，那每个人受造都不一样，所以你的反应也都会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小心，就是说查证说到底有没有被膏抹。其实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一定会被膏抹，只是程度不一样，你的反应也可能跟你期望不一样，如此而已。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你在聚会中有没有得到这真理的教导，你们对这个属灵的道理开始更加明白，否则的话你只是去一下被膏抹，好像洗一下热水澡回家来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也没什么用。所以一定是你要知道说，恩膏虽然断开沉重轭，但真正使我们自由的是真理，有了真理我们就可以有恩膏。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OK， 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下就是说一种很简单的方言祷告方法，因为方言祷告方法是建立先知性先见性侍奉的基本。当然这种方言祷告仅供大家参考，而且这个方言祷告已经是被我们的团队应用了很久了，我们开始训练有些果效，所以我们才在这边向大家推荐。为什么要强调15分钟？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说这个不是我们唯一的操练，我们大家每天都很忙，而且要做别的方法的灵修，比如说读经啊、祷告、敬拜、赞美，所以这15分钟就说这是在你一切的灵修以外再做的，它不是能取代你一天的灵修。所以说15分钟，而且这15分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都可以练，可能你中午上班的时候中午休息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练的。我们也上次强调说这个属灵的操练在于质量不在于数量，所以为什么要强调15分钟，就是说让你长时间的长期可以每天15分钟你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然我们上次也讲是说在开始你一定要有一些长时间个人的祷告作为基础，你才能够更加有效。如果你从来没有花长时间在神面前祷告，这些你要在这灵里面进展是很难的，因为你还不明白什么叫在主脚前。所以这个15分钟方言祷告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已经有一些长时间在神面前祷告的经历，你很容易可以进入到主脚前，然后你做这15分钟方言祷告就更加有效果，质量才会真的保证。所以基本上这个祷告很简单，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请圣灵说，神啊，我要为什么祷告，是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那你会神就一般放个意念在你里面嘛。我们第二次的作业就是这么讲，然后关键是说当你知道要为什么人什么事祷告的时候，你的意念要集中在这个人或事上面。我们意念集中是我们属灵人定方向灵里的方向感，你保罗说我们不发没有定向的声音，所以这方言祷告不是说你不用集中精神随便就让他哒哒哒哒哒哒讲，而是说我们的悟性还是同样可以操练，可以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让我们的灵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样就刚好可以操练悟性跟灵性一同。然后我建议大家在做这种操练的时候，最好是可以站着或者走着。我个人的觉得是说，刚开始操练这样站的时候，你会更加体验到这个属灵人的各种感官开始运行。这是跟我们天然人的极限有关的。我们天然人的这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属灵的感知，因为我们天然人习惯说躺的时候就全身放松下来，就比较有时可能不会感觉特别灵。但你站的时候，你会特别会感觉到手啊、脚啊各种反应，对恩高的反应。你双手可以自由活动。我做这种操练的时候，我首先手这样好像游离往外这样晃，让我帮助你释放里面的恩高。你可以体验到恩高开始从手、我们的口流出来了。方言祷告这关键在于体会力里面的内在恩高与活水往外流，从你的腹间通过你的口跟你的手这样流出来。你要体验这恩高往外流，你越操练越敏感，特别是在你做侍奉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你要体验到有恩高往外流，你可以帮助别人断开沉重恶，能够理解你所说的话。这个关键在于要大声祷告，因为你不大声祷告，你这恩高很难体验恩高往外流。你知道我们的口其实是通向我们灵魂的一个窗户，不仅仅是眼睛。神的设计其实是说，在那种自然人的身体，就是说其实所有的神经系统都连到我们的口，所以我们一开口其实全身的神经系统都开始都受牵连，都知道了。在属灵人们一样，属灵人当我们一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状况的劳苦愁烦或者喜乐全部都会被属灵人接收到。有时候我在祷告会中，有的姐妹啊弟兄一祷告内容都很好，他的心也迫切，但是灵里面却在说我很骄傲，我很骄傲，我很骄傲。你这是属灵的感觉到，所以他的心思意念是对的，祷告也是对的，但是他个人没有在神面前被光照，他其实他的本质还是骄傲的，他想侍奉神的祷告。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说，他在天上，你在地上，在他的殿中不要随便开口。所以在祷告会中，我建议大家先用方言祷告，感觉到恩高开始流动，在神面前谦卑，才开口用悟性祷告，免得把大家这样拖下去。啊，常常有些人一开始祷告会，他就拼命要祷告，好像自己很属灵，其实他是把大家的灵力往下拖，他不知不觉把里面的劳苦愁烦释放，好像他祷告很高兴，大家的心里往下沉。所以这是一个祷告时候的一个礼貌，就是知道说自己洁净自己那开口，或者你不要污染大家，你的心思意念是对的，你他的祷告完全正确，百分之百符合系统神学，可是灵里的实际却没法帮助大家在灵里面释放。所以这个关键时候，就是这个操练的时候，你大声开口祷告，你可以体会到我们属灵人里面的状况，说到底是一天的劳苦愁烦是不是开始被恩膏断开，你可以觉察到这样子。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说，你在祷告的时候大声的时候，同时你要放慢速度讲。我想刚开始你可以用讲话声音的四分之一的速度讲，你可以体验到方言的转折里面恩高的起伏，这可以帮助我们操练方言的成熟嘛。我们刚开始讲方言的时候都会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也不错，因为我们的恩高已经往外流嘛。其实我们释放我们里面内在的恩高意念，跟我们讲什么话语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到最后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跟你太太两个人感情很好啊，有时候你太太讲一句话，你就说嗯，他就知道你什么意思，喜欢不喜欢。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讲方言，但是有时候你就不能不讲，你要看着他，跟他讲，好好讲说，哇，好像你好，你怎么样？你讲你的意见，你必须要慢慢的讲。我们操练方言就是要进入这个地步，面对面跟你讲。所以我们可以体会，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太明白这方言里面什么意思，但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里面的起伏。说比如说你为一个人祷告，你要向神倾诉你这个很爱神，你可以很轻柔就说上你那个说没那很就去谁给老王对吧，你会觉得开始整个人的轻柔的灵就开始对神来。 如果有时候你用赶鬼，你可以斥责他用方言征战赶鬼也是可以，而且效果也很好。就是说已经拜到方言操练成熟，你可以把这个一些恩高加在这里面了。然后而且这样的操练有什么果效呢？当我们意念集中在一个人事物上，要方言为他祷告的时候，就开始讲得很慢，体验这里面起伏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感觉到这方言里面的内容，这属灵的感觉就越来越灵敏了。 Sense of speech， 我们上次讲就是说，你有时候打电话讲得不太清楚，但是你明白他讲什么意思，你听到一字两个字，你不知道所有，你明白他的意思，这就是 sense of speech。 我们方言成熟，我们虽然不知道方言讲的是具体是什么，但是我们开始总结到他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一个解释方言的恩高的开始成型。你要知道说这个解释跟欢愉是不同的，欢愉必须要逐字欢愉嘛，一字一句都不能漏，叫欢愉法力文件。但解释方言，圣经上面讲的是说 interpretation 是解释方言，不是说翻译方言。所以大家常常误解说，那你因为翻译方言呢、啊？这个字这个声音什么意思？那声音什么意思？其实他没看清楚，是解释方言。解释意思是说你只能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知道这个灵界的信息转为这个天然的信息，很多大部分的内容都会失去，所以为什么是解释方言？所以下次人家问你说你会方言方言，说不是，是解释方言，很多问题就没有，就不是问题了，有然后当然了，如果方言有的方言是用希伯来文讲，有的方言是用台湾话讲，这个就可以做欢，这个可以用欢音的。但是基本上如果是有一种天国的言语，天使的言语，那个就只能解释了。所以大家这样一想，就哦，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基本上就说，如果我们心思意念没有集中在一个人事物上面，我们比较难理解这个方言的内容。但是我们常常用这种方法祷告的时候，我们慢慢会操练这个言语的感觉，慢慢我们就开始就说，哦，这个方言大概解释是什么。然后教会其实是很容易嘛，大家都可以操练，大家都或多或少有这样解释方言的能力，所以这个恩赐就开始普遍推广。然后当然了，当你进入这个开始恩高运作，属灵感知开始运作的时候，你也可以进入先见性的祷告，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种操练，开始看预兆。我回到这个十五分钟简短的操练，我们可以有一个近身的一个操练是什么？近身的操练就是说，不仅仅当你熟悉用很慢的速度祷告以后，你可以开始用正常的速度祷告，你有同样的果效。当你操练成熟以后，你可以开始用不出声的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基本上是灵祷告，是灵释放它的意念，跟我们出声不出声其实没什么关系。所以你可以操练说不出声方言祷告有同样的果效。哇，那你这属灵功夫就相当成熟，因为很多时候你都不能出声了。比如说老板在骂你，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方言祷告，你不能出声。我就说这征战的时候嘛，我走到那个地方，你觉得这边很难幽暗四离，但是你又不能出声。所以慢慢你看到没有，简短的十五分钟祷告，你可以带入进入各种各样的先知性侍奉，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第二种操练就是先见性代祷，基本上和第一种代祷是一样的道理，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你刚开始操练，你要闭起眼睛操练。同样的方言祷告，同样可以站着，同样可以出声，同样问圣灵说为何人何事带到。但是基本上的一个诀窍就是，当你进入圣灵的同在，感觉到恩高开始运作的时候，你要操练你属灵的视觉，你要看。那同时边看的时候，你开始边有一个跟神有问有答，开始操练你解释意象的能力。你有问答，有时候你不是神，不是用话语属灵的话语来回答你，而是需要你应用属灵的感知，你看了就知道他讲什么，这是我们属灵人的感知。然后同时你悟性还是可以工作，你熟悉各种解梦的技巧，你有各种经验，你知道这梦大概怎么样，这样你也可以用悟性来解梦。我们今天要讲的解梦有三个层次，就是在这种操练中，你可以操练这三个层次的感知一同的运行。 灵魂体一起来解梦。然后当然你在祷告中你可以祝福啊这被祷告的人，你好有时候觉得说好像要按手一样按在他身上，属灵人嘛，你觉得手中的恩膏流出去也是一种祝福，其实他属灵人是感觉到的，因为属灵里面是没有距离的感觉，他可以知道有人在为你代祷。有时候人家为了代祷，我会看到他的脸，我就知道、哦、这个人为了代祷。然后当然就先见性的操练也可以一些晋升的嘛，跟我们上次讲说那个操练意象的进阶是一样的，当这种先见性的代祷你可以眼睛不闭的操练，同样的就是说不闭着眼睛你可以操练看意象为人代祷。然后第二就是说你可以限制说哦，为这件事这个人代祷30秒进入神的同在，问神什么30秒其实已经足够，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然后呢可以为很多人代祷，就是说如果你面前有一个代祷卡很多人可以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句 Rima 神的话语。然后当你操练成熟的时候，你甚至就不用在荒言祷告，你直接灵里站在神面前跪在主脚前说神啊要怎么祷告，意象马上就来，你马上就会解释，然后你就写下来，这是一个操练成熟的。如果你要做先知性的侍奉啊祷告团队啊，你要练这样的功夫，你就不会临时在先说哦，我们先一起荒言祷告5分钟10分钟你自己开始觉得嗡啊乐了，然后一封意象才意象才来，不是一封要问祷告。所以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简单又操练，操练它几年我相信果效会很好。不是说你一定要祷告团队，你或是先知团队什么，因为小组祷告完全可以操练这样祷告嘛，你可以定制 OK 这个人3分钟那个人3分钟，同样运用这个基本的过程，你可以慢慢操练，越操练越成熟，这样以后你随时小组一聚会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侍奉。我们教会上面也讲我一个人代祷都有这样的先知性祷告，只是大家可能操练还不够，对，可能一做就要一两个小时，其实往往就是几秒钟进入神同在，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OK， 我们今天开始要讲说怎么讲记录异梦异象。基本上你要记录异梦异象是非常重要的，是跟神立约。前几天我还在想说为什么最近这几天异梦比较少一点呢，因为我一直在忙写讲稿，后来我突然间想到哎，我最近的梦都没怎么记，结果前天我稍微记一下，这几天晚上又忙得不得了，一直在做梦。我好像就说哦，对呀、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神有时候可以给你哦，让你几天偷懒，但是你也不能就说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习以为常。然后我们小事要忠心，神就会给予更多，高摩更深。然后你最好是写下来，因为常常你在写下来的时候，圣灵就开始提供解释了。然后我所有的异梦都在电脑，也都在网上，这样我随时可以查。然后，而且这种记忆梦是需要积累的，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的梦可以开始互相做印证，突然间所有的梦都串起来了。有时候梦可是整只讲一点，就像讲故事一样，今天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如果你第二章没有记下来，第一章第三章中间好像就缺了一点什么，还是有东西在你中间就有些打折扣。而且有时候神是讲第七章再讲第二章，他就跟你开玩笑，所以你如果不记下来，你这个线索突然间你就没法做头绪。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呦，我有这么多意象，我这么异梦不会解，其实说你没有积累下来，你没有互相印证，所以你每个人每个都好像独立的，每个好像都没有头绪。其实当你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你这个图就拼起来了。所以你一定要记梦，一定要求解释。所以你要照着我们在课堂上会教的基本的技术原则和步骤，你就可以帮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可以帮助你怎么记忆和默想异梦异象。而且你在写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在默想异梦异象，其实是在操练我们的魂嘛。所以我们的魂操练到成熟，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其实已经有自动这样一套记录的方式了，以后你有异象异梦就很容易记住了。就像我们的 muscle memory 一样，对吧？我们运动你要不断操练，使你的肌肉记得住这感觉，这个中文叫什么 muscle memory， 是你的肌肉的那种记忆。其实我们属灵人的肌肉记忆也是一样的，你常常操练我们的魂，其实操练我们的潜意识，告诉 给我们的潜意识写一个程序，写一个 software 的时候，你要这样做这样做。所以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记忆梦，它潜意识自动帮你记下来，所以你很容易记梦。这道理太简单了，你要就是说你要操练属灵人，你就容易记忆梦意象。OK， 那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信主多年，为什么从来没有忆梦意象啊？首先，我们也一直讲说，忆梦意象不是神引导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常常都用的方式。对某些人来讲，所以很可能从你开信主到现在，你一直是受忆梦意象以外的方式引导嘛。神只是在让你圣灵感动，心里搅动一下，给你讲一句话，或者通过环境印证，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方式嘛。所以是这样的话，那你既然上了这些课，你要知道神的应许，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第二章，神的血灵要浇灌，好像血气的，你就可以提高你的信心。这真理就是我们信心，就求神让你经历更多的沟通方式。第二种就是说，其实神有时候已经通过意象，简单的图像，你觉得好像自己乱想，或者异梦，你觉得自己是在乱做梦，但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仔细嘛？我们常常忽略他，好像把神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向神祷告说：“神啊，哦，我过去不详查，但我现在愿意详查，求你继续通过异梦异象跟我说话。同时，你要开始记异梦异象。这就为什么要记异梦异象？因为有时候你对异梦异象的解释不太清楚，你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你把它记下来不要紧，可能过一阵子突然间是你启示，你就知道说解释是什么意思，这样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很多原因，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如果你开始有异梦异象，你一定要记下来，要一定程度的积累，因为你这解释异梦异象的能力是慢慢的跟上的，不是说跟你这异梦异象就一起都来的嘛。我们上次也讲到说为什么但以理有着恩膏，它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成长过程。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我有很多梦啊，但是都记不住，有什么方法帮助记梦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你操练记录忆梦忆象，可以训练我们的潜意识，帮助我们记住更多的梦，就这么简单了。其实时候很多时候你的梦忘记了，其实不太要紧，最主要是说你梦中还记得什么，还记得什么，这是一个关键，是神让我们特别记住的。所以这个你记得什么是这个梦的关键，常常也够了。你记得我刚才上课的时候分享吗？我大部分只记得说那个地下的经历，最后面赶鬼啊，公园中怎么找孩子啊，姐妹啊，我都忘了。但因为我记下，我只是记下那几个词，但突然间昨天晚上我一看我又记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操练了。但其实如果我记不起来也无所谓，看那几个字我常常解梦，我知道什么意思，后面的意思就出来了。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不太，不是说忘记就不要记，而是说你要记住，你能记住，这是神要你记住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梦是我们一些属灵人的经历，我们属灵人知道这个信息，但是他要让经过梦一个象征性，才让我们悟性可以知道。但是不要紧，你的属灵人已经接受到信息了，慢慢你通过悟性中祷告，这个信息会再次出现。这很简单嘛，很多那种福音派教会的弟兄有一件事情很迫切，他就祷告，祷完后祷告后他觉得心里面很有平安，他就说哎，这个成了。其实很有平安也很有可能那属灵人已经接受到神的信息，那属灵人只是发一个平安的感觉给我们的悟性，我说 OK， 这样子祷。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的梦为什么说解释异梦意象，首先要从象征性的理解，这就是关键，因为它只是要传递信息。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需要记录家人的异梦吗？这当然很需要记录啊，因为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家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嘛。神常常通过家人说话，甚至异梦啊，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实在一再忽略，一再压制圣灵的感动，所以神只好用我们周围的人来通知我们。那同时仇敌也常常攻击我们的家人，所以圣灵也常常提醒他们，所以这些梦都很重要，提供很重要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家里属灵人的状况。 可以很好的做遮盖祷告啊，或者做突破性的祷告。所以你必须记录家人的异梦，同时你就会看到是说，哦，原来神在我们家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所以有时候神是通过我太太跟我讲的，所以我跟我太太的梦其实都合在一起，是我们家的梦，是我神对我们家说的话，因为耶和华必在我们家同在，就是这意思。所以我们记家人的梦也是很重要，可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体会神的同在，然后也可以帮助他们走天路。那基本上如何记述异梦异象呢？首先我们要体会说这个记述异梦异象的原则是什么。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知道这原则是什么，这个具体怎么做就比较容易。那记述的基本原则是说，第一个你要按着它的发生的次序记，按着它的时间顺发生的异梦异象都一样，发生的次序记嘛。然后第二，你怎么记下来呢？你要记下来就像你在看电影一样，你记下来的标准就是说，一个别人看的，他好像在看电影看小说，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标准。你不要说哦，我自己随便记一下，很多一二三四像打电话的 text message 一样随便打几个字，因为你自己理解，可能过一阵子你自己都忘了怎么理解，所以你刚开始要操练。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要表明自己心灵的感受。我们心灵的感受在异梦异象中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你感官感知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解释异梦异象的方法。然后第四就是说，你要思前因想后果，就是在记述的时候，如果你要想一想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当时你在做什么，睡前你在做什么，当天你受到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很可能是线索。想后果就是说，你有这一梦一象后，你醒过来，你就说，哎，这个事情很可能是这样子，有时不太对的，有时说对的，所以你把它记下来，帮助你可以理解。这些都是在你刚开始操练一梦一象的时候必须经历的过程，你要找摸索出自己一套方法。第五点就是说，措辞要连贯一致，你的关键字不能变，以便前后要容易查找。就是说你记梦，你大概有同样的不同的梦，大概你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同一个事情啊，你措辞要连贯啊，这样你以后梦多你开始要查找就很容易，查同一个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出所有有关的梦。这个查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异梦异象基本上是一个信息嘛，如果你没有一个方法帮助你这个把这信息分类查找，那你记那些也没什么用，这个是非常重要，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所以而且现在网络啊什么都很发达了，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尽量把梦写在放在一个电脑中，这样你可以查。至于用中文英文记无所谓的，我全部是用英文记的，这样我便于查找嘛。所以那你也可以用中文记，中文也是可以查找，所以都是很容易的，没什么借口。所以第六点，就是开始记述的时候要尽量详细，熟记以后才可以变简练。刚开始的时候你要一五一十老老实实记下来，等你熟悉以后你就觉得说，哎，这个是关键，那是关键，你就可以越来越简短，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OK， 所以当你明白这些记述的原则以后，你要记住一些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第一就是说你的日期啊时间啊，数字也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数字也是线索。那你怎么分一天呢？对我个人来讲，我跟神的立约就是说 OK， 过了十二点我就算第二明天了。有时候大家说做梦是在午夜之后，那你到底是算睡觉前还是睡觉后？这是我跟神自己的立约，说神啊，我就说我就定这样子。所以陈常常都是，所以我的数字都是这个过夜半就一天，但常常这样解释也好，我想这是一个跟神立约。但是如果你有问题说，如果另外一个人跟我预约不一样怎么办呢？你放心嘛，如果圣灵让你碰到他，要你为他帮他解释，一定是跟你一样的，这是神的大人，所以不用担心，而且很可能就数字也可能不是这个线索。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你要记录这个前因后果，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有可能神是直接那种教导的，所以很多梦是教导，关于日间的问题会教导，日间的经历这些都是你当前最困扰你的事情啊， 这些很可能都线索，你要记下来。当然有记梦中的感受啊，我们刚才样子，这感受就包括灵里的直觉。可是灵里面一做梦你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你属灵的感知，或者看异象你马上就感觉到这什么意思，讲的是谁，这灵里的直觉嘛。然后你个人的情绪，就是说当你接受到讯息的时候，你这个情绪是我们魂的反应。我们的魂的反应有时健康的，有时不健康的。如果是不健康反应，就是说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神可能给你看一个别的，看到一个别的东西代表别的意思，你还没解释开始就害怕嘛，就或者是拒绝说这个不是我，我不要这个。我们常常有这种没有被神医治的那种情感的短路，呵呵，不健康的反应。这些都要自己在神面前光照，自己有内在的医治，对神面前被神医治以后，你这为什么被这些都做完以后，你清洁了洁净了正常反应以后，你解一次异梦异象其实很简单，你个人的那种色彩就越来越少。那有时在异梦异象中你有动作有反应的了，突然间你会觉得像手打出去赶鬼，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有时候你这个天然意识还没感觉到，你的那已经开始在反应，都已经有动作出去，比如说赶鬼啊这些东西。有时候你在梦中你突然间都不知道是不是邪灵，你这手就马上飞出去赶走它，啊，过来这个是邪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动作的反应，这些都要记下来的。有时神是让你做一些动作，让你觉得自己好笑啊，或者代表一些先知性的意思，这些要记下来。然后当然你要记这个发生的过程啊，它过程中有很多细节嘛。那我们上一学期讲得很详细，然后我们这个学期大致要讲一些，也会讲一些，但是不会特别详细。如果大家有心可以到去听，在网上听上个学期的课程。那我把这些各种细节分成十二种，当然有更多种分法的。然后人物、数字、江山、受造万物嘛，颜色、方向、动物、百物、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音响、时间、动作、交通、居家篇，我们的所住的环境啊，这些都是很好的线索。然后我们以后会探讨一下说这些如何运用这细节来印证解释，或者是作为一个开这个异梦异象解释的门的钥匙。基本上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所有这记忆梦意象你一定要给它编号，同时要给一个小小的标题，这样你便于你查找。所以这编号的标准就是说你要便于查找，你的名称要便于记忆。我干脆就放一些关键字，比如说这是我一个编号，就是说2008年05月24号，而且是按照这个数字的排列，这样我随时可以查08年或05年或24号、23号，如果我要查，我随时都可以查出来。我可以查出说，在过去几年中，同一列、同一天或者同一月有什么梦，我马上就可以查出来。因为神有时候是通过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同时，我在这名称中我还放一个括号，放谁做的梦，我自己或别人嘛，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面是关键字。这样我一查，我把我所有的梦。好多了，几百个，不知道多少，全部都在我眼前，我随时可以查，这样就很容易了。而且我现在教课，我也是随时查一下，这个关键字是什么意思，这数字什么意思。我们上个学期有介绍一些这些基本的数字符号，我算一下已经有71个，71个其实都在我的异梦异象中出现了，所以我在圣经中找出来，我才写下来，其实也好多没记下来。所以这就是说神当每天记梦好像很烦哦，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你积累下来的时候，这是我们个人的属灵财富，呵呵，当然也可以造就人。然后我个人的编号，我就是 D 就 for dream， E 就 for mission， 就是这个意象，然后 P 就是 prophecy 预言， I 就是 impression， 就是有时神只是给你一个意念，这也是应该很好，应该记下来，预言、意梦、意象、意念都应该分列，这是我们一个严谨的态度。OK，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说解释异梦异象的基本工具。当然我们首先要有圣经， 那我现今有各种版本，我就建议大家用逐字翻译的，英文比如说 King James， 中文说和合本，这样一字一句翻译的比较准确。以后我们跟你或许会介绍为什么，上个学期我们也提到是这样子。然后你要一个很好的圣经软件，当然圣经软件最好的就是免费的，而且这个真的是免费的，就 e-sword.net， 这个是免费的，而且有各种版本的、英文的版本，你也可以花，也有中文的和合本，这些都免费的。然后当然你要有记录的本子，不过我建议你用这个 software 这个软体来记嘛。你要一个录音机，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就先记下来，或者有时候有议员你也记下来，然后到时把它转化成文字，有空花一天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你要些参考书嘛，我这里介绍了几本不错的参考书，那这些参考书基本上都是有不同的亮光，所以你每本都应该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之处嘛，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所以你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要学习属灵的事，你应该从不同的属灵老师学，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心意，这是你一个心胸的宽广，也是你一个知识跟那个智慧的宽广，必须有从不同的来源学习。当然真正来源是属神，但神要借着不同器皿来照顾教会。然后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在书店有坊间有很多解梦的书，我们可以参考吗？我上次也讲说，好像去 Whole Foods Supermarket 扭头一看，哎，旁边有一本解梦的书。去 Borders 一看，哎，那边有一个列了什么十万个还几万个梦的符号，让你看得头大。其实我劝大家不要去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解梦出于神嘛，而且他们解释的背后是跟他们后面的属灵势力有关的。我们做事情都靠恩膏嘛，有的是敌基督的恩膏，我们是靠神的恩膏。所以你一接受他的逻辑，一接受他这个意念 idea， 其实你已经是同意他做事的方法，你很容易就进入他做事的范围，你很容易就被引入其中。所以你不需要看那个东西了，因为我们圣灵会引导。所以我们这堂课上面教的就是说，首先借着圣经找根据，再借着长时间的祷告操练我们对圣灵的敏感度，然后再加上我们个人被神十字架所磨，这个东西已经足够我们解释异梦异象。因为神不跟我们开玩笑，异梦异象既然出于神，而且圣经也讲得清楚，解释也出于神，创世纪四十章第八节。所以我们的应该把我们解释的基础放在自己一样上面，而不是这些无聊的书。当然了、你有时候可以作为一种 research， 稍微看一下说，哎，他们也做了这种二层天的梦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知道他没有圣灵，但有时候很少的情况下圣灵要引导他们信徒，他会做一些，比如像我们第二堂课讲那些那个阿拉伯人回教人常常见到天使神带领他们，但是这个但这样的异梦跟他们用他们的那种各种解释是不一样的。他们世人的解释说梦到什么是仲裁，梦到什么是有爱情，那个是从二层天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用那个方法来看解释异梦异象。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什么是解释异梦异象，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这些二层天的智慧呢？首先这个解释异梦异象，我们定义说这些异梦异象是从神而来的异梦异象，所以我们要解释从神而来的异梦异象，关键是在于第一点，深渊跟深渊响应。当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跟神共鸣，很容易接受神的引导。诗篇四十二章第七节嘛，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节课定为说解释异梦异象是深渊跟深渊响应，就是诗篇四十二章第七节，你的瀑布刮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神的话语啊，神的爱啊，高莫就像波浪洪涛一样涌过我们的属灵人，让我们浸泡在这个异梦异象当中与神共鸣，这个就是异梦异象的一个妙处之一。你可以与神共鸣，神单单跟你共鸣， 神单单在这一梦一象中好像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说我把这奥秘向你显明。他不仅通过圣经，他更进一步来到你面前，把这一梦一象显明，同时又把解释让你显明，让你跟他会心的微笑说，对，就是这意思，与神共鸣。那第二点说，这个深渊是从破碎之处涌出来的，你老我不破碎，你就没法体会神的法则。我们上次讲如何预备接受异梦异象，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体会神的法则嘛。罗马书第五章三至五节，箴言二十章第五节都有提到。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异梦异象中，你也可以经历到神的爱，也是神爱的浇灌的一部分。凡有血气的，他都要浇灌他的灵。箴言二十章第五节，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有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汲引出来，其实就跟解释异梦异象是异曲相通了。我们把神的智慧、神的信息、神的爱从这异梦异象中汲引出来。我人心怀藏谋略，其实是指的说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当我们的灵接受到神的引导，我们的里面就中有谋略，有 wisdom， 有 understanding。 但是这个 wisdom understanding 是我在腹中里面像一个深水一样，必须要 wisdom， 要灵哲人才能够把慢慢的开一条路汲引出来。所以这一条路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操练异梦异象的过程。我们开始成圣，我们把这耶和华的水从我们的里面流汲引出来。然后第三点就是你必须有恩高相助，智慧须得恩高助，圣道圣灵互相指正，缺一不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六节，你需要神的高摩，你需要操练但以理恩高，你才可以解释异梦异象。这个就很简单了，但以不同做事的方法形式有不同的恩高。你要学解释异梦异象，你去得到这个但以理恩高。我们第六堂课有 OK， 我们最后有来讲一下说这个异梦异象的三个层次，如何解释的三个层次。最基本就是说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这是神对我一个个人的启示，就是说这个解释异梦异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像这个赤露，第二个是破开，第三个是辨明。就像一个老鹰一样，这个赤露就像鹰的嘴巴一样，他说一下子就刺进去，意思就是说一言惊醒梦中人，就像我们的剑如剑之快。这个往往来自内在恩高，可以由悟性或方言启动。这什么意思呢？有时候你突然间你就看到的异梦有这异象，你就觉得说神讲的是什么意思，突然间神给你一个中心，给你一个提纲，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有关什么人，一下子就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内在恩高，圣灵在我里面一搅动，突然间我就明白了。那可以由悟性或方言启动是什么意思呢？方言启动就是很简单的，当你默想这个异梦、默想这个异象的时候，你方言祷告，突然间你就觉得说这意念说这是指什么。就像我们开始解释刚说操练解释方言，异曲同工，感觉到说这个异梦异象是什么。悟性就是说你可以那个找这个线索。那每个异梦异象中都有一些重要的线索，也是基本的线索，但其中就有一两个线索是特别的重要。突然间你看到线索，突然间你明白说这异梦讲了什么，这是一种应用赤露。然后第二种层次就是破开，这鹰抓到这个猎物的时候，它用爪子把这个猎物破开，你开始看到里面， 所以这个一一道来解的巧妙，就像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讲，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哥伦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解释，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就刚才有没有讲到说，我们有很多那种细节，十二种细节，你可以一一道来，你可以剖开，从各种细节来印证你第一个层次的解释，或者是扩展第一个层次的解释，说不仅你知道这个梦这个意象讲的是什么，而且更深的心意就带出来。就像我们上在课堂上介绍了好多异梦意象，就是用这方式，第二个层次的方式开始一一道来解的巧妙剖开。第三个是辨明，恩高之中乘风之上，万物赤露敞开，就像鹰的翅膀一样。这个是个但以理恩高进入一个成熟的状态，突然间他就进入这阴影象中，进入这灵域当中，神的心意有讲的没讲的，起先的幕后的全部都敞开了。我们在但以理书常常看到，特别是最后六七八章到最后一章九十十一十二，这些都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很多意象都是进入这个层次的，开始有天使向他显现，向他解释，他个人开始极大的经历各种异梦异象中各种灵异，他会惊慌，他个人投入，然后有各种层次的解释。这种就是一个叫鹰的翅膀在恩高之中乘风之上，这异梦异象在你面前赤露敞开，你几乎可以运用这个预言的灵来解释这个梦。所以你操练成熟，有时候你就干脆可以进入这个预言的流，你也可以解释异梦异象，就是这意思。 OK， 所以我们有讲到说启示录十七章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例子嘛，它就是这个意思。十七章启示录它讲了三个层次的解释，然后天使对这个但那个约翰讲说，你来这里，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银户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个就是第一个层次的解释，是这个意象的中心嘛。然后请大家回去去默想，然后那个天使就给他解释嘛，说这个女人身上各种东西所代表是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朱红色也代表红色，代表权柄，当然这是神给他权柄让他仓皇一时嘛。七头十脚，七代表什么，十代表什么，头什么代表什么，脚代表什么，我们以后都要慢慢解释。然后手拿金杯，金杯代表什么，大巴比伦又代表什么，其实很多先知书的研究都会讲到这些。这些就是第二层次的解释，就是一一道来火开这个异梦异象。然后天使特别强调是说，智慧的心可以再次思想，就是说我们解梦是出于神，这个因着神给我们智慧。然后天使不仅仅是解释这个啊，是为什么是七，为什么是十，然后他还花了很多预言嘛，就是基本上这个约翰只是看到这个意象，但是天使把这个神的心意进一步的扩展，意象中没有讲到，他也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他加了很多细节啊，加了很多那种解释，这个就是第三层次的解释。所以你慢慢操练成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这异梦异象真的是一个门。当你真的有但以理恩高的时候，你进通过这异梦异象进到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很多那种属灵奥秘的事情，神会向我们显示。所以请大家回去默想这三个层次的解释，然后也可以听一听上一学期的课，就讲得相当的仔细。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天使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什么是智慧的心呢？其实智慧的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智慧就是圣道加圣灵 Logos 加 Rhema。 我们的智慧在于我们熟悉圣经，我们的智慧 也在于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这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你刚开始时候，你就刚开始学的时候，圣灵只是给你做第一个层次的解释嘛。我们在网上也分享了很多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见证，基本上都是第一个层次的解释，做作业所以第一个先去做，大概知道这个异梦异象讲是什么，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期末我们要请大家教三个异梦异象，我们要请大家至少在第二个层次做，你要有一些基本的那个解释的，就是说第二个层次说，除了一般的熟读圣经以外，还要从先知性的角度研读圣经，研究各种细节代表什么，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这是第二层这个智慧的进展。第三层是从第三层是这个智慧的心是从异梦异象默想这异梦异象开始，体会里面灵里的感觉，应用你这属灵人的感觉，开始觉察到神的意思。这样的操练需要圣灵的膏抹，也需要操练内在属灵人。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讲到这个十五分钟方言祷告，基本上意思说，不仅操练我们属灵的感觉，也操练膏抹我们内在属灵人。我们在恩膏之中，我们属灵人不断得到膏抹，你就可以在第三层次操练。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基本上我们的总结就是说，就解释异梦异象，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基本上就看我们里面这个深渊的程度如何。深渊越深，你跟神越容易共鸣，就越容易解释异梦异象，就这么简单了。所以我们上次讲如何预备异梦异象，实在请大家再去看。 OK， 我们今天还是要操练，不过有事可以先走。我们今天操练的是生命记24章，生命记34章最后一节，讲到摩西要被神接走，耶稣亚要开始承担重任。所以我觉得说，神每次给我们选的经文都很连贯，对不对？上两次讲到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这次也有讲到说，开始要摩西要被神接走，耶稣亚要站起来。其实神鼓励我们，我们的前辈已经做到他们当做了，现在是我们开始要操练要站起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大家在灵里面站起来，然后手慢慢的就提到中间，你开始要操练这个十五分钟方言祷告的经书，你觉得开始启动你属灵的感觉，开始感觉到恩膏的运行。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身体开始放松下来，我们的属灵的感觉开始运作，我们现在圣灵已经开始运作了嘛。如果开始又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因为恩膏开始彰显。生命记就34章，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那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纳西的地、犹大的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有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世。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必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退。以色列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那里的仆人耶稣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当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以色列，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情。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甚愿像摩西一样与你深渊与深渊相应。主啊，谢谢你按手在我们头上高摩我们。哦，使我们这个智慧的灵充满，才说摩西带着以色列往前走，你呢？愿意带着众圣徒往前走吗？愿意带着你的家人往前走吗？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有的人突然间眼睛就啪，他就看到异象，看到这个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被这个各样的山地围着，一个荒凉的地。所以说，你要看到这个荒凉的地，这就是我给你的应许地。你要走进去，这个地就会改变。葡萄树就会结果，井水就会，井里就有水。先说这个智慧的灵要在我们当中彰显，先说他已经把这个智慧的灵放在我们的属灵人当中，你要启动，你要中心，要看到神给我们这个应许的地，智慧的灵就会启动。哈利路亚！谁让我们来多尊重我们的父老，从他们中学智慧，不要让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白费掉，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心，领受他们按手的blessing 的祝福。看到了弟兄姐妹的手开始热了，就是高某已经在里面彰显的地震。所以说你要记住今天看到的异象，祷告，智慧的心思想，他就会把这个进入应许地的方法来向你指示成明。让我们领受这个约书亚的膏，让我们在圣道上造就，圣灵中祷告，成为耶和华的灯。圣灵让我们自己把手按在我们的心上，主啊，顺服你的带领， 们 bless 我们的心脏，让这个智慧的心就再次可以思想，让神的膏抹要进入我们属灵人，刺透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成为一个 pure 圣洁的，可以在世人面前做见证的橄榄树。阿门。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